治之律第四期，路加福音十四章。上节课我们已经读过了25到26节，有好多群众和耶稣同行，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姊妹，甚至自己的魂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他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他又说了一遍做他门徒的条件，注意，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跟从他的意思就是跟随他的脚步，继承他的生命，像他那样生活。接着他说：你们中间谁想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注意，是计算成本，必须计算你是否能完成计划。意思是，你要决定怎么开始，目标是什么，有能力完成吗？或者你只是搞点音乐或其他什么，使人情绪高涨等等。你真的计算过你一生的代价吗？我们并不真正理解基督教的许多内容，很多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其中包括保罗所说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也都要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章12节。我们从未真正经历过为基督受迫害。哦，我被人议论说我是基督徒，那不是逼迫。你想知道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可以去问在中国的人，去问那些被关进监狱的基督徒，去问欧洲人，去问那些反基督教的国家的人，我不必一一列举，你必须自己决定。我们愿意认为它永远不会在我们这里发生，但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迹象。我们可以讨论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但我宁愿花时间直接谈圣经，而不是政治，对吗？29节，恐怕安了地基不能完工，看见的人都嘲笑他，说，这个人开始盖造，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人去迎战那领20000人来攻打他的吗？他在说什么？你是不是寡不敌众？我们看到的永远都是自己人太少，寡不敌众。但我们要知道，只有1/3的天使堕落了，这意味着神的子民已经比魔鬼的子民多2:1，对吗？每次有一个恶魔被指派对付你，你就至少有2个天使被任命帮助你，他们一定能胜任，对吗？我是说，一个天使曾在一夜之间杀死了185000人，速度很快，所以我觉得他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特使去求和平的条款，这样你们每个人若不舍弃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但若是连盐也失去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扔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现在请注意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因为我想带你们去看另外两处。大家都知道创世纪1章，知道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人由三部分组成，人是一个灵，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身体里面。大多数人都说身体、魂和灵，不，正确的先后次序应该是灵魂和身体，灵居首位，其次是魂，最后才是身体。你的身体应该始终保持在魂的指导之下，你的魂应始终保持在灵的统治之下。人由三部分组成，亚当也是由三部分组成。当他堕落时，他的三部分都堕落了。第一部分死了的是他的灵。神说， 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但我们知道，那之后亚当可能至少还活了900年左右，因为他死于930岁。但他在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时就死了。什么东西死了？是他的灵，真正的他死了。我倾向于某些人的观点，尽管他那天死了，但他体内的生命大概又维持了900年左右才耗尽，最后他的身体才死去。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体曾充满了神的生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耗尽。就像你砍倒一棵树，它会在几天内仍然保持青绿，直到它的生命完全流失，是一样的道理。亚当堕落后，他的灵魂身体都一起堕落了，他因灵而堕落，所以他的灵瞬间死去，而且有了新的本性。人的本性总是通过人的魂反映出来，所以他的魂也死了。死并不意味着不再存在，而是分离、切断。当我们说亚当死了，表示他与神的生命已经断开。这就是为什么说他的灵死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神的生命从他里面被抽离了。因此，他实际上接下来是通过撒旦的生命在运作。他的魂开始具有新的本性，瞬间一切都变得消极、下沉、堕落。这就是腐败一词的由来。他的思想开始败坏，意思很简单，就是开始堕落，分崩离析。他的魂逐渐迈向死亡，死亡通过人的魂在身体里扩散，使身体开始死亡。所以旧造的结局是一路滑坡到死。神在创世之前已经为了救赎人做好了准备，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是我们能借着他的血，照着神恩典的丰富得蒙救赎。可以说人有三重的死，灵、魂和身体，所以我们必须有三重救赎。这意味着神要消除撒旦在人身上的所有作为，就必须为我们的灵、魂和身体提供救赎。否则就等于承认撒旦在亚当身上所做的工作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神所能修复的范围，这意味着撒旦比神更强大。所以神必须替人完成灵魂体三重救赎。今天我们不能只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赎罪，那只是救赎三部曲中的一部。耶稣经历了三次流血，每次的流血对应了人整体中灵魂体三部分的赎价。耶稣第一次流血的地方是在花园里，不是在十字架上，不是在鞭刑柱上，而是在客西马尼园。圣经说，痛苦挣扎，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落在地上，他因精神上受痛苦而流血。这意味着耶稣救赎了我们的魂，使我们不必遭受精神上的痛苦，所以我们应该生活在平安之中，而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离开客西马尼园他第一个流血的地方后，耶稣被带到鞭刑柱上，他在鞭刑柱上流血，正是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这是给人身体的医治。最后他被带到十字架上，在那里他留下了最后的血，赎回了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够被重新创造。人有三重的堕落，耶稣有三重的救赎。阿们。所以当有人说，你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但那只是我们的灵得救，神没有医治，因为你必须明白，神不可能不医治。为什么？不仅仅是因为他亲自说了又说，更是因为人有三重的堕落，所以神必须有三重的救赎。无论是在波斯坎还是在波特兰，约翰雷克有好几次确实遇到了法律上的麻烦。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去俄勒冈浏览了他们的旧报纸和索威胶卷以及所有类似的东西，发现其中有一些从未发表过但非常有趣的东西。当时他住在斯波坎，但经常来波特兰，因为相隔不远，所以他常常两边来回跑。1918年和1920年代爆发西班牙大流感，他的教会成员没有一个人死于西班牙流感，一个都没有，因为他在这之前就教过他们。他并不知道会发生大流感，但他教给他们圣经的真理，人们学会了如何生活在神圣的健康中。当他来到波特兰时，因为违反当地检疫法而遭到逮捕。根据检疫法，病人必须在家隔离，健康的人可以四处走动。不像这次，时代正在倒退，健康的人也要遵守戒严令，通通在家里隔离。人们听说雷克为人祷告，人就会得痊愈，就有人请他上门，通常是到有被隔离的病人家里去。他祷告后，有的人感觉症状减轻，有的人立即痊愈，也有人要过一段时间才好。期间被人告发，警察和卫生部门接到举报便登门抓人。很好笑，你们记得耶稣怎么说吗？但几时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别城去。没说你应该留在逼迫你的地方，而是逃生。所以当警察他们到了前门，他就从后门跑了。但最终他们找到他的教会，在波特兰四街129号逮捕了他。他因为这件事上了法庭。有趣的是，大家知道媒体报纸很少站在神的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并不虔诚。雷克被报道与一位妇女死于流感有关，但事实上他从未去过他家，他也不是他教会的一员，他与他毫无关系，但他们却利用他的死来给他定罪，好让他坐牢，这就是他们的腐败。如果你想读读的话，这些都记录在案。庭审记录显示，法官问他，你是否告诉你的人不要吃药？他说，不，我不需要，他们足够聪明，可以自己决定。法官又问，你对药物有什么看法？他说，如果你有药物，应该把它倒在马桶里冲掉，然后对马桶说对不起。这就是雷克的态度。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也是同样的态度。他曾说，我已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我不允许任何手术刀碰我的身体。他是在教堂的前厅参加葬礼时去世的。当时年事已高，按照当时英国的法律，任何死在医院之外的人都必须进行尸检，但他的身体没有经过验尸就下葬了，没人能解释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神信守了他向神发过的誓，绝不让刀碰他的身体，即使在他死后。我们多次谈论这些人，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奉为偶像，我们不应该崇拜，而应该效仿。我们应该效仿他们，就像我们效仿基督一样。你能想象基督躺在手术台前等待手术吗？你能想象基督做这些事吗？有一次，约翰·雷克在讲道时说，你能想象耶稣在外面医治病人，许多人的病都得了医治，散会后，耶稣却绕过街区，拐个弯，从一家药店的后门偷偷进去拿药。当然，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他说，我无法想象。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不是说你今晚一定要像他一样，而是我们都应该朝那个方向努力。你应该为此而努力，使之成为你首要的目标。多年前，我曾看到一个异象，当时的情形就像用闪光灯拍照，画面的那一刻突然清晰地被定格在一个场景。 并且你立刻能明白那个画面里面一切的故事。很多时候，这就是神给你的意象，你看到的只是一闪而过的画面，但你却知道画面中的一切，好像有人当场拍了一张照片。我那时看到的是一个孩子在旋转木马上转来转去，越转越快，越转越快。他爸爸站在边上看着他，试图让他慢下来。在离木马更近的一个地方，还站着另外一个男人。木马转得太快，最后把孩子甩出木马，摔倒在泥土里，手和膝盖都擦伤，并且开始流血。孩子站起来，边哭边跑。父亲张开双臂等着迎接孩子，但孩子却跑向另外那个男人。那人抱起他，给他包扎处理伤口。我看着这一切，心想，这太可怕了。我是个父亲，有三个孩子，七个孙子。如果这发生在我身上，我会非常自责。我做错了什么，以致孩子们不是直接来找我，反而去找别人？接着我听到神说，当我的孩子们去找别人寻求帮助时，这就是我的感觉。我之所以要告诉大家这些，是因为神希望我们向他靠近。他应该是你的第一选择，而不是你的最后选择。很多人说，是啊，神拯救了我们的灵，但我们应该照顾好身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医生。人们甚至认为医生就是神为我们提供的医治方案。约翰·雷克说，神为什么要放弃最好的东西，转而使用不完美的东西呢？神的医治是绝对的，医生的医治是相对的，神没有道理转而求其次。神说义人的道路会越来越光明，而不是越来越暗淡或越来越笨拙。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人们把神限制在自己的灵里。我知道这两天我提约翰·雷克和史密斯的次数比我过去五年提到过的还要多。神想让我分享一些他们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包括约翰·雷克关于献身的教导。他说，到生命中的某一时刻，我必须将自己百倍的献身。他开始教导并分享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献上的意义。他说，大多数人从未将自己百倍的献上，大多数人只是将自己的灵献给神。他们在得救时就这样做了。他们说，神呢，我的灵是你的。他们不会说这些话，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只是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了神。神希望得着我们的灵魂体，神希望我们也把灵魂和身体奉献给他。罗马书十二章，这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下的，所以也是圣灵写给我们。这是真正理解圣经的首要关键之一。你必须意识到，这些都是为你我写的。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适用，有的时候有些东西不一定马上适用。但在你的生命中会有另一个时刻，那些当时不适用的东西现在会适用。因此你必须把这看作是神直接对你说的话。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开始，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人们说，神不在乎我的身体，重要的是我的灵。不，注意，这里没有说我要你们献上你们的灵。为什么？因为既然被称为弟兄，神已经得到了得救之人的灵，否则他们就不是弟兄，你明白吗？所以他说，弟兄们，我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弟兄们，不是神为你做，是你们应该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下一个词是圣洁，你的身体应该是圣洁的， 不是一味只有自己的灵圣洁就好，身体无所谓，不重要。不不不，你还要让你的身体圣洁。他没有说你把身体献给神，然后神使身体圣洁。他说你要将自己的身体圣别出来，献为圣洁。圣洁这个词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在神面前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被分别出来为神所用，只为神所用，对吗？献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在神面前可蒙悦纳，这是你合理的侍奉。这还不够吗？你们献上身体是合理的，不是无理取闹，不是蛮不讲理，这是你的身体，是你应该做的。然后他说，不要模仿这世代，凡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现在提到了魂，先说身体，再说魂。为什么这里没有提到灵呢？因为作为信徒，你的灵已经属于神，现在你要献上你的身体。注意，他甚至在说到魂之前就提到了身体。首先你要献上你的身体，这就像对一艘正在下沉的船，首先要堵住洞口，然后把水舀出去。只要船上还有洞，水还会进来，你就无法完全舀干净水，对吗？所以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献上你的身体，因为身体通常是你用来犯罪的工具，造成漏洞，所以要先把洞堵上。堵上洞之后，通过更新你的思想来舀水。注意，你用来模仿这个世界的是用你的心思，而不是用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听从你思想的指挥，你模仿了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的思想模仿了这个世界，所以你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只有当你更新心意时，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因为现在你不但堵住了洞，还舀出了水，现在船里没有水了，你的船可以浮在水面上，去你应该去的地方，做你应该做的事，有意义吗？很简单，不是吗？神需要得到你的全人，需要你的灵魂和身体。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虔圣的手，随处祷告。不只是男人，人类都应该举起圣洁的手祷告，而不是污秽的手。我们的手应该是圣洁的。在这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全人在神面前的献身。约翰雷克在谈到百倍奉献时说，大多数人都会将自己的灵献给神，但他们的魂和身体却从未献给过神。约翰雷克说，当他重生时，他已经将自己的灵献给了神，但他当时还没有将自己的心思意念献给神。他话不是这么说的，没有使用这些术语，但你从他的话中能够明白他就是这个意思。他基本上所表达的是他的心思意念当时还没有更新到神真理的话。因为他的心思意念没有更新，没有通过心思意念的更新把魂献上。因为只有魂献上时，才会真正开始有心思意念的更新。如果你没有更新你的思想，你的魂就根本没有献给神。最后他意识到，自己从来也没有将身体真正献给神。那天，他说，我要把身体献给神，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洗手间清空他的药柜。当时他的药是蓖麻油，他说，我必须把这些完全扔掉。他说的是向神献活祭，献你的灵魂和身体为活祭。我怎么知道属天医治是对的？可以举很多经文来证明，比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各处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所以治病是好事，是善事，这是一种证明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如果我的身体被割伤， 我们会看到伤口能够自动愈合，你的身体会认为痊愈是正确的结果。我们的身体在被造之时就被赋予了这个功能。英文疾病和生病的意思告诉我们，身体认为疾病不是我们应该有的状态。人不舒服时，人会说，怎么了？你哪里不对劲？不，我就是感觉不对劲。等到疾病被确定，人就说，神在教我学功课。刚还是感觉不对，转口就变成了神要叫你学功课。为什么？因为你得想出一些灵性的东西来说事儿。所以我们必须端正思想，属天医治是对的。第一，身体有自愈性，因此我们会倾向于健康，比起生病时我们更享受健康。第二，神让我们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这个使命不是给超级特别的传教士，是给每个信徒，对吗？但问题是，世界上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药房，有你在使用的药品。如果你去了那里，你就不能及时买到药或补充药，对吗？我去过几乎所有七大洲，你也可以。从这里你已看出，疾病绝对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你想想，如果你需要药物才能进入世界各地，他就不能告诉你要到世界各地去。如果你必须有药物才能生存，而有些地方你无法获得药物，那么那里你就不能去。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生病，那么你去的地方就必须有预备好的药房或药品。如果有一个地方你买不到药，那就意味着那是神不希望任何传教士去的一个地方，这说不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证明，这些只是我目前看到的几种自然方法。我们当然更可以从成千上万的经文中找到证据答案。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开始，看哪，我差遣你们去，如同绵羊在狼中间，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真像鸽子，且要提防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议会，也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官长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听到了吗？你们要站在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在全职侍奉前，我们住在一个小镇子里。我有一份工作，和其他人一样，也需要抚养照顾孩子。我有一个感觉，不是说听到来自天上的一个什么声音，就是里面有感动，要在28英里外另外一个小镇开辟一个场所，让人们可以来祷告和开展医治服事。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看见，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只知道一些属天医治的基本知识，但我相信神要我去那个地方。于是我去那个小镇转了转，在广场上发现了一栋建筑面积超过5000平方英尺的两层楼房正在出租。我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确定对方的确要出租，租金并不离谱。曾经是一家夜总会，还保留着木质舞池，房顶上挂着旋转式迪斯科五彩球灯。我说自己根本不可能有那笔钱，即使我在工作也赚不到那么多钱，但我说服了我的妻子，说我们需要这座建筑，她并不确定。于是我们开始为大楼的事祷告，但我确定神希望我们使用这座建筑。我告诉这栋楼的主人说，我相信神要我租用这栋楼。他们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像是说，好啊，付钱就行。我告诉他们我没有钱，但我知道神希望我拥有它。他们说，那就得想个办法。我不确定当时的法律，但我说，不如你开个价，然后让我们使用这栋建筑而不付钱，但你依然可以用来抵税，一定可以。结果真的行得通。 我们得以免费租用了这栋大楼，连水电费都不用缴。过完了妻子那一关，我们全家搬进了大楼。楼上以前是办公室，被改修为小公寓，因为有多余的房间，所以我们邀请了一对夫妻朋友搬过来一起住。住进去后，我们到处做见证，四处贴海报，广而告之。当地报纸上还专门报道了我们的计划，并宣传我们的目标，说这是个好主意，人们可以去那里祷告，他们100%的支持我们。报纸上登了30天，却没有一个人进门，一个都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从来没有做过没有一个人来的事情，结果显而易见。之后我回去告诉他们，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也许我们需要开始收取一些租金。我们只好离开，搬出那栋楼，回到达拉斯。我告诉你们，就算那不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候，但那是非常糟糕的时候，因为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听到了神的声音。我说，我确定自己听到了你，顺服并且执行了你的话。我开始质疑，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吗？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吗？怎么连一个人都没上门？神呢？我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我们免费得到了这栋楼的一切，看这些迹象，这像是你的手笔呀。我怎么会误解呢？他说，你没有误解，是人不理解。我的确有派你过去，但我对没人上门并不感到惊讶。然后他带我去查看经文，告诉我，当你进入城市，会有一些城市不接待你。当他们不接待你的时候，你就出去弹掉脚上的灰尘，告诉他们，尽管如此，神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神还特别告诉我说，当那座城的人们站在我面前时，我也会在那里。对某些人来说，你将成为反对他们的证人。所以你可以顺从，可以做你应该做的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与人打交道时就一定会有你所期待的结果。但神有他的计划，他必须用某些方式来做事，让人们真正负起责任。这样说有道理吗？所以有时你会想，也许自己是个失败者。我以为我失败了，我以为自己错过了神的旨意。有时你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但实际上你是顺从的，而这正是神所看重的。神并不总是看结果，他首先要的是你的顺从。如果你与人打交道，你无法控制与人打交道的结果，但你可以掌控自己的顺从。阿门。马太福音10:19-20，但他们把你们交给人的时候，你们不要忧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在那时刻，自会赐给你们当说的，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我们听到过太多借口，神啊，我做不到，我不是专业演讲者，我不知道如何向这些人做见证，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被告知去见证，而是被告知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他是我们的光，他是世人的光。他让瞎眼的看见，他在做什么？他让自己的光照耀出来。如果你要成为光的见证人，那么你就让你的光芒闪耀吧。如何让你的光照耀出来？马太福音5:14-16说得很清楚，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也不能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所有在家里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荣耀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我们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的光，让我们里面的耶稣照耀出来。如果他要发光，他会像以前一样发光，那就是医治病人、复活病人、 赶出魔鬼并释放被捆绑的人。照耀的方法既关键又简单，你所要做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如果你爱神并且爱人，你就会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这种爱。这也很容易，因为你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所缺少的东西。如果他们饿了，你就给他们食物吃；如果他们冷了，你就给他们衣服穿；如果他们病了，你就为他们按手医治他们。你可以通过所有这些方法向人表达神的爱，这是每个信徒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每个信徒都有同样的圣灵，我们没有不同的圣灵，不是这个人的圣灵比那个人的圣灵更大更有能力。这就是我喜欢看见儿童事工的原因，因为同样伟大的圣灵也可以通过小孩子工作。经常出现在儿童事工中的问题是，人们以为小孩子不懂，好像孩子们得到的圣灵比较小。耶稣却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诸天之国正是这等人的。不要认为孩子们做不成大事，他们拥有与我们相同的圣灵。马太福音10:21-25，并且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女交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但几时人在这城逼迫你们，就逃到别城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完，人子就来了。门徒并不高过老师，奴仆也不高过主人。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奴仆和他的主人一样，也就够了。人既称家主为别西伯，何况他的家人。我的重点在这句，门徒并不高过老师，奴仆也不高过主人。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奴仆和他的主人一样，也就够了。这是什么意思？不仅仅是你要成长的像耶稣一样，他是在接续上面信徒将经历的逼迫的话题。他说，就着被逼迫而言，我马上就要经历大逼迫，会被迫害致死，你们也会受到牵连，也可能会步我后尘而死。你明白他在说什么吗？当他说徒弟和师父一样时，他说我们也可能会受到迫害甚至殉道。我们必须结合上下文来理解他的话。神借着我将这段信息释放出来，因为教会需要重新恢复殉道精神。历史上，信徒曾面对罗马政府逼迫，有位知道自己在第二天将会绑在灯柱上被焚烧，圣徒鼓励他说，如果你相信神的恩典够你用，明天行刑的时候你就竖起一根手指。第二天，当火被点燃，人们透过熊熊火焰看见他竖起来两根手指，表示神的恩典远远超过我们的需要。其他圣徒因此得了坚固。你永远不知道你被谁看见，不知道有谁看见你在生活中向什么屈膝，或你为基督站住。但教会必须发展出为主殉道的精神，无论是死是生，我都要荣耀我的神。